弟兄姊妹平安，圣诞快乐啊，元旦快乐。现在讲圣诞快乐其实不晚啊，因为我们还是在圣诞节期之内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在马太福音里面啊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啊，我们也是非常的熟悉。而在那段记载当中，有一句话可能会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以马内利。现在的我们对于这句话特别的熟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给别人祝福的时候，或者我们要分别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以马内利。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盼望着，我们盼望着上帝与我们同在，也与被我们祝福的那位弟兄或者姊妹同在。我们认为和上帝在一起就是那么的美好。啊，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对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保障，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经常用这句话。可是，以马内利的意义是不是只有那么简单呢？啊，以马内利的这个兆头，在当年，啊，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这个兆头最先被听到，那它意味着什么？而它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一起来，从以赛亚书七章，我们来看以马内利这个兆头究竟意味着什么？啊，究竟意味着什么？啊，因为篇幅的长短啊，所以我只截取了以赛亚书七章10到25节的经文。实际上前面1到9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可以在我讲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一开始要讲背景啊，在讲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1到9的内容哈。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当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去对亚哈斯讲话，对犹大的王哈亚哈斯讲话，当耶和华去提出对亚哈斯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就是以马内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到究竟亚哈斯和犹大国经历了什么？当以赛亚去找亚哈斯的时候啊，当以赛亚去找亚哈斯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帝国正在崛起，这个帝国叫做亚述，啊，叫做亚述。所以，一个国家强大了，其他的国家就开始害怕，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犹大呀，现在还没有经历亚述的逼迫啊，但是他正在被另外两个国家啊所威胁。这两个国家是哪两个国家呢？一个是北国的以色列，你没有听错哈，北国的以色列是他们一个祖宗的一个国家。他们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啊，他们都是雅各的后代。结果现在要向他们挥兵啊，挥兵去威胁他们。北国的以色列以及和亚兰，也就是说今天的叙利亚啊，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兵临耶路撒冷。哇，为什么呀？他们为什么要打耶路撒冷啊？因为亚述的崛起。亚述崛起要打耶路撒冷吗？是的啊，因为他们希望犹大能够跟他们同意，跟他们一起成为一个联军，然后去对抗这个亚述。但是犹大不同意啊，犹大不同意，所以你不同意跟我一起打亚述，那么不好意思，我们就来打你，直到打了你同意了啊，我们才会撤兵啊，我们才会讲和。所以，当犹大王亚哈斯看到他面前啊有联军正在进行啊，每一个那个报信的那个兵啊都要来告诉他啊，还有多长时间他们就会到，还有多少里路他们就会啊，攻到我们城门口。你想那个时候他的恐惧，那个时候他的惧怕，那个时候他的紧张，是不言而喻的，对不对啊？是不言而喻的。那个时候的犹大真的是面对的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是以至于死的压力，是面对死亡的压力。亚哈斯做了一个选择，亚哈斯做了一个选择啊。亚哈斯做什么选择呢？那亚哈斯就去投靠了亚述，投靠了亚述。他对亚述俯首称臣、进贡，而且他怎样？他将亚述的这种 异教的崇拜的一些元素带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实施这种偶像的崇拜。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列王记下十六章的内容，那列王记下十六章的内容，其实这种方式并不罕见，并不罕见。在新约的时代，希律王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统治之下的这个巴勒斯坦啊，在他统治之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啊，他也把罗马的这种异教的崇拜以及异教的文化带到耶路撒冷，带到耶路撒冷啊，带到他统治的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借此来向统治者表达他们的忠诚。我是全方位的向你投降，我是全方位的向你倚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啊，谁来了呀？啊，这个以赛亚先知就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就来了。以赛亚先知就对亚哈斯说：“你开玩笑呢？啊，你怎么可以去投靠亚述啊？你没有耶和华吗？你没有神吗？”所以他就与亚哈斯产生了冲突。他讲，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无论是君王还是百姓，我们想得到真正的安宁，我们所要依靠的势力只有耶和华，绝对不是任何的外在的势力，绝对不是亚述。所以以赛亚来到百姓的面前，来到王的面前，他呼吁他们怎么样，你们要依靠耶和华，如果你依靠耶和华，耶和华一定会保护你们。但是如果你不依靠耶和华，那么亚述一定会大军压境，而犹大会被亚述所灭掉。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里的呼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呼吁亚哈斯要在危机当中信靠神，你不要依靠人的权威，你不要依靠人的权威，你真正的保障是在谁那里啊？在上帝那里，在神那里啊，在神那里。所以先知就提到了什么呀？提到了王的恐惧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犹大的恐惧，恐惧对不对啊？对呀，不恐惧是不可能的。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讲，哎呀，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可以那样啊？可是我要说啊，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一样可能有恐惧，我们一样会有难过的时候，一样会有跌倒的时候，一样会有软弱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正常人，我们都有正常人的一个表现，一个感受。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会发怒，我们也会紧张，对不对啊？我就不紧张吗？啊，我在这里录，我就不紧张啊，我很紧张，你知道吗？啊，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要做梦，一直在讲道，你知道，就是去咱们教会讲道啊，啊，还赶紧跑到后面那个叫什么，多媒体室啊，跟他说，你帮我放来一张 PPT 啊，你说紧不紧张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不正常的是什么？不正常是接下来解决自己这种紧张，解决自己这种恐惧，解决自己这种软弱的一种方式是什么？亚哈斯选择的是依靠亚述，依靠他看起来比他更加强大，依靠他看起来比攻击他的两个国家更加强大的那个势力。他忘记了什么？他忘记了耶和华要比他所看起来更强大的那个亚述还要强大，是不是啊？以赛亚不但提醒亚哈斯，你要知道啊，依靠谁？你要依靠神，你要依靠耶和华。他而且他还对亚哈斯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非常好的提醒。什么提醒呢？他对亚哈斯说，当你这个时候，你要两个词，一个是谨慎，一个是安静。这两个词都是在指同一个方向，就是讲亚哈斯，当你遇到你所恐惧的事情的时候，当你遇到你觉得你很紧张的事情的时候，紧急的事情要处理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保持安静，不做任何事。这是对我们今天非常好的提醒。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 不再是什么忙忙碌碌，而是学会懂得停止。有的事情我们要停下先等候，我们要停下先等候。人在恐惧的时候，人在紧张的时候，人在很着急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做很多错误的选择，或者让自己后悔的选择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比如说你去逛 Costco 的时候，这个你看到那个牌子在打折呀，哇，打掉30块啊，然后看到好多人啊，去了就拿，你看到货架上都快没有了，于是乎你看都不看，想都不想，你赶紧去拿一个，生怕就轮不到自己，然后拿回家以后，左看没用，右看没用啊，不然就扔在那里，不然就回去继续派那个大长队，然后把它退掉。啊，因为这是我经常干的啊，所以神会去告诉我们啊，所以神会去告诉我们，你们有的时候越在紧张的时候，越在着急的时候，你越要做的不是，哎呀，我怎么去再去多预备一些，而是去安静下来，去等候神，去等候神。我过去在服侍的时候啊，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我在师班做指挥啊。每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哇，1000多人在教堂里面，我就很紧张，真的很紧张。因为我是，如果你们了解的话，我特别内向的一个人啊，我也不大说话啊，我也不喜欢在人面前，所以，我从不照相，很少照相，或者说，我也很少去抛头露面吧，所以这种场合我就特紧张。所以每次我去咱们教会站到台上，我就特紧张啊，因为我内向，是不是？然后呢，我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抓紧时间再去排练几遍啊，在上台之前再去排几遍。但是那个时候我往往都选择呢，去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面，安安静静的做深呼吸。神给以色列人设立安息日，为什么呀？因为他要让他们停止。以色列人对于一天的开始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认为一天的开始是从晚上开始的。为什么是从晚上开始？大家有没有想过呀？因为只有到了晚上，人才可以真正的放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只要醒着，我们就会突然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控制不住自己的行动。但是躺在那里睡着了以后，我们可以停止所有的行动啊，停止所有的思想。那个时候上帝闲着吗？没有，神在做事情。神就是在我们完全放弃自己的时候，完全停止的时候，神在做工，神在做事。然后神做好了之后，我们睁眼一早醒来怎么样？哇，我们来回应上帝的工作。当亚哈斯面对这些恐惧的时候，面对这些威胁的时候，以赛亚说啊，你停下来，你看一看上帝的作为，你停下来，你等候上帝的作为。但是怎么样啊？没有用啊，是不是？亚哈斯没有听啊，亚哈斯没有听啊，是不是？其实，以赛亚先知也不断的跟亚哈斯王说，你不要担心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不足为惧，而且他们一定会被灭掉，一定会被灭掉啊！你不要担心什么，你只要去依靠耶和华，只要去依靠耶和华。啊，我们经常这样去劝导别人啊，我们经常接受这样的劝慰，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一点作用都没有？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以赛亚先知就结束了他的呼吁，但是他在结束自己的呼吁的时候，他还是要让他们去信靠神，还是要让他们去信靠神。而且他用了一个警句来作为挑战，就是如果你们不在信仰上去站稳，就不能站立。你们如果不在信仰上站稳，就不能站立。这是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当中，它是属于一个双关语的一个用法。 他讲的就是，除非亚哈斯啊，除非亚哈斯你可以信靠神，你相信神今天借着我对你讲的话，不然你就一定会被恐惧胜过。但是如果你可以相信神，虽然现在的形势看起来非常的危急，你也可以安稳的度过。你也可以安稳的度过。一个人度过危机，不是在于你的努力，你的能力。一个人的信仰，一个人的这个啊，度过危机，乃是在于你所信的对象的能力，你所信的那一位的能力。就像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的身上，我们的信仰价值不在于我们身上啊。即我们信耶稣，它的价值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敬虔，从敬虔的角度上，可能我们差很远很远。我们和那些啊信这个异端的、信这种邪教的人，那些人的敬虔，我们都差很远。我们的信仰的价值完全是在于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啊，我们信仰的神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就引到了今天我们的十节到十一节这样讲啊。耶和华小于亚哈斯说，你要向你的神求一个兆头，在深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哇，神进一步容忍亚哈斯。神对人的带领就是充满了忍耐，充满了耐心。神说你要向我求一个兆头啊，这样可以激励你的信心，你就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你就相信以赛亚先知对你讲的都是真的。而你想要一个多大的兆头都可以，哪怕像天那样高。所以神要激起亚哈斯的勇气，你要凭信心向我求。从某种角度上讲啊，这也是亚哈斯最后的一个机会，最后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亚哈斯如果当时接受了这种挑战的话，那么他整个故事和这个整个犹大的命运啊，应该会被暂时的改写。我为什么讲暂时的改写啊？因为可能后来还会离弃耶和华。神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啊，去感动这位犹大的王去信靠他。所以要知道，很多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说的，神你在哪里？你还在工作吗？你是不是隐藏起来了？不是的，是神一直在工作啊，神一直在做事，但是我们不回应啊，但是我们不回应，不是神不做，是我们不做。神说的在，我们也不做啊。到十二节的时候，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不知道你读了这一句话以后什么感受啊？我读了就想笑啊！亚哈斯拒绝这种挑战，亚哈斯拒绝上帝对给他的这个啊福利啊，你这个红利我不要啊！为什么不要啊？不是因为我不想要啊！你不要觉得是因为我不信啊！不是因为我不想要，我可想要了。我不要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件事情啊，是在试探神。这件事情一定是神所不喜悦的。他这样做呀，这还要装作自己是敬虔的那个人，还要做自己是那个依靠神的那个人。他说向神求兆头是试探神，是妥拉所禁止的啊，是律法所禁止的。但是律法从来没有说过试探神还包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相信神就包括了我要相信神的应许，神应许给我们，我们就相信，是不是啊？不是他怕试探神，而是他想拒绝神。他只是找一个很好的借口去拒绝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拒绝，我们这样去拒绝上帝，我们这样去拒绝教会，我们这样去拒绝从弟兄姊妹当中而来的各样的教训和话语。因为我们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是不是啊？我们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亚哈斯这样的敬虔只是虚假的，他是要掩盖内心的不幸，他是要掩盖内心的这种刚硬。他已经打定主意了，我要去求助亚述，你再多说也没有用， 你说的再多我也不会听你的。啊，我也不会听你的。啊，因为我已经有自己的主意了，因为我认为我的主意很好。是不是啊？因为我认为我的主意很好。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心里是刚硬的，我们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希望神来干什么呀？来帮我完成我的主意，而不是上帝，你把你的心意放到我的心里面。我们求的是自己的益处。可是当新约里面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什么呀？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不需要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只需要神你满足我们的义，神你辅助我们的国。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都用一种敬虔的借口去做那些我们这种不想做的事情啊，去不做那些事情。我们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了，我不想这样做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有些人的需要，我们可以帮助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啊？我会去祷告一下啊，祷告一下再说，是不是啊？其实你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了，你不会帮助，你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对不对啊？啊，所以我还要让别人觉得我敬虔啊，不是我自私，不是我冷漠，不是我硬着心啊，所以我要用敬虔的态度去回应你。哇，我们都会在教训里面去谈到啊。后来十三节开始，这个兆头就下来了，这个兆头就给出来了。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希望大家去自己读啊。你会发现一幅图画，一幅以马内利的图画，一幅神与人同在的图画。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图画是怎样的，但是我在过去的图画里面，当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应该是有平安的。应该是很安稳，很快乐，对不对？很满足啊，毫无所缺，是不是这样啊？啊，我如果用经文的话来讲，我应该养着好多的牛啊，我应该种着一千多棵的葡萄树啊，我就到夏天的时候坐在树下啊，这个泡着茶。这个坐着摇椅啊，慢慢聊，是不是啊？啊，等到以后慢慢聊哈、啊。然后偶尔掉下这个几颗葡萄啊，然后吃一吃，哇，甜甜，是不是？哦，这是可能神与我们同在的景象。但是这幅图画你发现了没有？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啊。怎么神与人同在，竟然这个牛也没了？是不是、啊、那个葡萄种葡萄的地方都长了鸡犁和荆棘了？神与人同在怎么是这个样子呀？啊，神与人同在什么怎么是这个样子呀？上帝啊，你是不是说错了呀？啊，你是不是说错了呀？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将来很遥远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亚哈斯来讲是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这个景象是犹大人在十几年当中，十几年之后就会见到的事情。因为经文说得很清楚，在这个孩子怎么样成为诫命之子，懂得分辨这些事情之前，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这个孩子十二岁的时候。在这个孩子十二岁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幅景象，就是你破败的景象。对于犹大来讲，就是将来他所依靠的这个亚述起来蹂躏了犹大，这幅景象就是他们今天依靠的那位去干出来的，去造成的。所以以马内利这个兆头，一方面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他可以看到犹大不用再惧怕亚兰和以色列，今天是亚兰和以色列来攻击他，对不对？那么我给你这个兆头，让你知道他们两个国家不会胜过你。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以马内利让亚哈斯王可以看见什么？看见他们今天所依靠的这个帝国比今天攻击他们两个的这个国家更加的可怕，就是亚述。所以这个孩子所象征的 啊，神与犹大同在，神与整个以色列同在的这个兆头，它有正反的两个方面的含义，有正反的两个方面的含义，啊，一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他们信靠神，他们就可以怎么样，胜过这次危机，这两个国家不足为惧，你不要担心，是不是啊？你不要担心，但是由于他们拒绝神，那么负面的一个含义就显现出来。啊，就显现出来，他们会发现，他们不但在这种恐惧当中，他们还要陷入更大的恐惧，就是将来的亚述。这两个国家不足为惧，但是亚述是他们要恐惧的一个国家。他们心里因为惧怕，把神撵出了他们的生活和计划之外。他们把神撵出去之后，就会陷入更大的恐惧当中，陷入更大的恐惧当中。亚哈斯的选择，亚哈斯的所作所为，都是不以神为神的，他是将亚述作为神。所以呢，所以实际上，以马内利的兆头代表了神的祝福，也包含了神的审判。就如同我们今天讲神与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既有神的爱，神的慈爱的另一面是什么？还有上帝的公义。可能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听到的都是上帝的慈爱，啊，你来信主啊，啊，上帝给到我们的都是慈爱的礼物，对不对？恩典的礼物。进到教会以后，他有可能啊，从来没有听过上帝的刑法。从来没有听过上帝的公义。几年之前，我在讲旧约的人物啊，讲旧约的人物，讲亚伯拉罕，讲摩西，啊，我讲一个系列啊。然后有一位姊妹，我们后来关系非常非常好啊，因为她进到我们的青年团契里面，成为核心啊。她跟我分享，她说："你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3月份开始参加慕道班啊，然后后来5月份你开始过来讲道。"啊，我就在心里骂你，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呀？说在慕道班里讲的啊，都是上帝那么美好，啊，上帝那么爱我们，上帝那么给我们这个，也预备那个，也预备这个啊，上帝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也解决那个问题。到了你那儿，怎么这么多的坎坷呀？啊，怎么这么多的事情啊？怎么上帝还会去刑罚人啊？上帝怎么还会发怒啊？所以我就在心里骂你，我说你怎么不离开呀？他说："慢慢，慢慢听，慢慢听，慢慢听啊。"他说："就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啊。"这个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神的慈爱里面包含了公义，以马内利的兆头里面包含了审判，包含了当时对犹大人的审判。因为你们的不信，这个兆头让你们看见，就想起了神的审判。因为你们如果信这个兆头让你们看见了，你们就想起了上帝的拯救，明白吗？就如同红海，以色列人过埃及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当以色列人看到红海分开的时候，听到红海分开的故事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耶和华对他们的拯救，但是当埃及人听到在讲红海分开的故事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神对他们的这种刑罚。同样的一个景象，不同的人看，他们想到的是不同的事情，想到的是不同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去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到以马内利，我们都要考虑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说神与我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是一种挑战，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就在我旁边，神就在我心里的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难道不是挑战吗？当亚哈斯依靠别的事物去代替神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什么？与他同在的那位神要用他依靠的来攻击他，是不是一个挑战啊？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一看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以及要给我们带来的思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第一个教训就是， 人的眼光和神的眼光是不同的，上帝的眼光是长远的啊。这段经文让我们就看到上帝的眼光是长远的，人的眼光是短浅的。从人的眼光来看，亚哈斯的眼里，犹大这个众民的眼里，他们眼里看到的只是什么？只是兵临城下的那些军队，是他们要面对死亡的这个威胁，所以他们害怕了，他们恐惧了。但是神看到的是什么？神看到的是这两个国家都被灭掉了，你不要说他们退兵的问题，而是这两个国家都会不复存在。北国以色列已经65年之后不会再以这个国家的形式存在，这是神的眼光。神的眼光就看到这里吗？当然不是。神的眼光更看到了犹大将来你也会被灭的，更看到了亚述也会被灭掉啊，看到了无论哪个国家，无论世上哪个强权，都没有神这样的能力，神这样的权柄，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陷入恐惧当中，陷入忧虑当中，就是因为我们的目光是短浅的。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我们用自己的这个标准去衡量我们的处境。我们就像亚哈斯一样，亚哈斯只看到了眼前的危机，所以他认为必须我要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我才能出得去。然后他就想到了谁？想到了亚述，结果陷入更大的危机当中。如果他肯花时间去思想神的话，去聆听神的声音，他会明白什么？他的方法是没有必要的，他被这种恐惧的支配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他被恐惧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被忧虑，我们被这种担心啊支配着做错误的决定。所以新约说你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是吧？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以基督的心就是用他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用他的眼光看待人，看待神，看待处境，看待遭遇，那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有的人他真的不一样，他真的不一样。在危机当中，在恐惧当中，在这种困难当中，在人不想遇到的处境当中，你会发现啊，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虽然自己应该是哭泣的那群人，他们遭遇了最悲伤的事情，他们遭遇了最忧伤的事情，我们听到了都为他所忧伤，都与他一同哭泣。但是当你去到他身边，你要安慰他的时候，你发现你被他安慰了，有没有啊？为什么呀？因为他的眼光长远，他没有只盯在自己需要哭泣的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啊，刚刚他家里的弟兄离开我们啊，我们真的很难过，因为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啊，我们很难过啊，我们很悲伤啊。我们就也看到，因为他们平时的为人，所以他们的很多的朋友啊，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去关怀他们，关心他们。当我去到他家里的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很多的电话进来，很多的人到他的家去敲门，而这些电话进来和敲门的那些人，是一般开始都是在哭泣的。我就看到只有这位姊妹没有哭泣，她是以笑脸去迎接这些人。然后当这些以哭泣开始的人经过与这个姊妹的交通之后，谈话之后，他们也是带着安慰离开这里。我就跟这个姊妹讲啊，你现在是最需要安慰的人，结果你现在要来安慰别人。他说不，他说耶和华已经，他说神已经安慰了我啊。他说在这段日子当中，神真的是这样安慰我。他说我在这里所带来的笑容不是装出来的，不是要给你们看我多坚强，而是我真的从内心里面感到喜乐。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真的在心里面存着这种以马内利的信心的时候， 当你真的有神的眼光的时候，你会把眼泪变成喜乐，把这种亚哈斯眼前的恐惧变为什么？变为再一次与上帝去共同做事情的这种喜悦。又一次神要带着我们打胜仗了。当我们如果现在就处于这种处境当中的时候，你去祷告，你要感恩，你停止你现在要做的决定，你去从圣经当中，从神的话当中聆听上帝的声音，跟随上帝，我们再打一场胜仗。第二个教训，表面的敬虔不代表内心的有信心。表面的敬虔不代表你内心有真正的信心。亚哈斯向我们展示出这个真理，就是外表的敬虔是有别于里面的信心的。外表的敬虔是一个信仰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行为，而信心在里面是信仰的实质，信靠神是信仰的实质。亚哈斯没有信仰的实质，但是他有虚假的外表，就很像耶稣时代的有一些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只有口头的，但是没有真实的。所以耶稣讲，你们可以听他们的教训，但是不要效法他们，不要效法他们。所以当我们若只是口里说信靠神，但是却拒绝遵行神的命令，那么就是口是心非，就只是有虚假的外表。很多人的信仰啊，很多人的信仰啊，可能就是每周去教会，参加查经班，参加祷告会，我每个月我有我十亿的奉献，这些都是基督徒应该做的，我没有说这些不应该做，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从来没有说这样做是不好的。我要说的是，即使一个人把这些都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好，你可能得到别人嘴里的夸奖，这个弟兄真敬虔，这个姊妹真是我们的好榜样，但不代表这个人的内心是真实的信。一个人的内心真实的相信，他一定有外表的敬虔，但是一个人只有外表的敬虔，不代表他里面有真实的相信。一个人真实的相信，是从他里面真正的信靠神，是从神的心意进到他里面，我愿意遵行开始。当他遵行的时候，这些敬虔的意义自然会活出来，自然会活出来。所以我们不要以这些来取人啊，不要以这些来取人啊。所以没有信心的这种敬虔是很危险的。我们只有敬虔的外表，但却从来没有与神建立真正的关系。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大有人在，大有人在。要知道，外表的敬虔不是目的，它是一个里面的信心所产生的结果，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这些都不可以替代神，都不可以替代神。所以我们要依靠什么啊？我们要依靠什么啊？我们依靠什么？我们外在和内在哪一个是首先的？次序哪一个是首先的？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省察什么呢？我有没有内在的相信？如果有，我们要省察我有没有外在的行为，一个都不可以缺少。不要像亚哈斯一样，把敬虔作为我们的借口，把敬虔作为我们的借口。所以以马内利的兆头，并不是说目的是要让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不相信神的人相信神。以马内利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相信神的人更加有信心去相信他。你相信我吗？如果你相信我，你看到这个兆头的话，你就知道我会带你得胜。所以很多的兆头不是要让不信主的人相信主，很多的事情是要让相信主的人更加的确信他心里的这份相信。相信是凭着这份信心跟着神 把我们带入一个未知的领域，未知的领域，就好像那个孩子刚出生，一切对他都是未知的，对不对？谁带他进入这个未知？他的父母带他进入这个未知。信心从来都不是什么，在我确认没有风险的时候，我再走入下一步。没有的，啊，没有的。那么，我们再来思考几个问题啊，我们再来思考几个问题啊。神今天也招聚我们，对不对？啊，今天神也招聚我们，神也说，我们彼此问安也是以马内利，是不是？以马内利的兆头保证神会平息这场危机，但是以马内利是一柄双刃剑。以赛亚接着就会讲亚述的入侵，而讽刺的就是亚哈斯正是在求助亚述，是不是？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看似在与世界的妥协当中会得到益处，但是最终一定会受伤害，或者成为世界的奴隶。如果我们去回想的话，启示录里面有教会就是这样的，他从来没有受过世界的逼迫，他一直与世界相处得非常好，他从世界里面会得到利益，但是他被上帝所批判。我们不要妄想着我通过妥协来得益处，这个益处是短暂的。我们从以马内利这幅图画当中，你会看到一幅图画，就是地会荒凉，地会荒凉。所以我们要思想，哦，原来以马内利是指神的赐福和审判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的选择决定到底以马内利的意义是在于赐福还是在于审判。我们同时要思想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去过圣诞的时候，我们收到很多圣诞的礼物啊，你会看到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里布置的都是等候圣诞老人，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喜欢圣诞老人？我们讲，哇，圣诞老人特别好啊，前一天就爬烟囱进来了啊，趁着我们睡觉，你看到没有，也是睡觉啊，人休息的时候他在做事情啊，趁着我们睡觉把我们想要的都给我们了。圣诞老人其实代表了人的两种满足，一个就是你想要的他满足你。我们的礼物，家人给孩子准备的礼物往往是孩子的需要，是不是？你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有的时候孩子长大了啊，或者你也会问啊，你今年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啊，啊，然后孩子有的时候也会讲，是不是啊，啊，像我家的女儿啊，她提前半个月的时候跟我讲啊，说这个是不是再有两个周了我们就可以拆我们的礼物啊，我说哪有礼物啊，啊，他说不是啊，啊，圣诞节要有礼物不是啊，啊，然后我就会问啊，你们想要什么礼物啊，他们说我们想要电动车啊，想要电动车，他们想要的电动车是特斯拉啊，你们不要误会啊，啊，我说我买不起啊，就是他们希望的就是哇，一睁开眼我想要的电动车就在面前了，哇，圣诞老人你真棒。圣诞老人满足我们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他是马上给我们实现，一睁开眼，睡一觉一睁开眼就给我们实现。可是上帝是这样给我们解决问题吗？不是的。我们要思想啊，神在很多的时候不是给我们立即解决问题。当亚哈斯面对这样危机的时候，亚哈斯和神的和这个犹大的百姓要怎么样，神要让他们眼睁睁地看到兵临城下。那么我们不可以去限制上帝的方法，不可以去限制上帝的时间。那如果神做的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怎样反应？我们一直祷告都没有声音，我们一直祷告都没有回应，像我之前说的那位弟兄，我们一直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但是他离开我们了，怎么办？我们怎么反应？神，我不相信你了，这个教会不灵，我走。是这样吗？我们看到的是，圣经当中虽然没有太多 在世上享乐的人，但是有一群生活在这种困苦当中，但是他们却经历喜乐，经历平安，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群人啊。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时间就是神在做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去回应。我们在祷告，对吗？你知道祷告的意义在哪里吗？祷告从来都不是人主动的去发声，祷告是先聆听神的声音，然后回应神的声音，这是我们的祷告。祷告的主导不在于人，而在于上帝。祷告的主权不在于人，而在于神。最后一个思想，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教会，我们都会定下计划，我们有目标要实现。在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所要关注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要关注这个计划的实现，还是关注这个计划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要经历神的本身？只关注目标，我们就容易陷入失望，陷入恐惧、忧虑和痛苦当中，就好像亚哈斯一样。所以在我们定好目标要去实现的时候，要去做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听到以赛亚先知从神而来的声音说什么：你们一定要谨慎，要安静。我希望我们一年当中，从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从什么开始呢？从学会聆听神的声音开始，从学会谨慎和安静，学会先停止做手头的事情开始，将我的工作交在神的手上，去回应神的作为。我去通过聆听，通过观察，看神你在做什么，我去与神同工。要知道神所给我们预备的，神所给我们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最后用一位牧师啊，我们应该也会很熟悉的一个名字啊，用毕德生的一句话去结束。毕德生讲啊，他说在属灵的操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认识自己的处境，认识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处境是什么？就是人生活当中所要面对的方方面面，你在生活里面真真正正所遇到的事情，而且能够从里面看到神的恩典。当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与我同在的方式，神与我同在的方式，以马内利啊，神与我同在的方式不是通过改变，摆脱我们的配偶，摆脱我们的子女，摆脱我们的环境去改变，而是透过改变我们这个人，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件事。这一件事是一定要通过一些折磨或者痛苦才能经验到的事。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教会和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平安。